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吸引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亲近你，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继续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五章讲了两个内容，一个是我们因信称义就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一个福，那么这里面提到了八个福，其实这八个福最后的归结为一个，那就是属天的永远的生命。那第二部分呢，告诉我们，我们要把什么作为我们，把谁作为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这个生命的源头最后会决定一个人的最终的结局。如果我们把亚当作为我们生命的源头，那最后的结局那就是死。如果把主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源头，最后我们就得到永远的生命。那把主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源头很简单，那就是信。因着信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果。那在第五章的20节就提到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是保罗得出一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呢容易让人引起误会，所以在第六章呢一开始保罗就进行了一个解释，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那既然罪在哪里越多，恩典就更多，所以有的人就会说，那么我们就多多的犯罪来显出神的恩典来荣耀神。但是保罗在这儿做了补充，我们可以仍然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那绝对不可以，不可以因为这个我们就去多多的犯罪，故意犯罪。下面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在罪上死，那在罪上死，其实在罪上死了以后，那其实就不会再被这个罪辖制，我们生活的这种方式，生活的状态不会被罪左右，这是在罪上死带出的一个情形。那在罪上死的不再被罪辖制的这些人，仍可以活在罪中活着呢？就不能在罪中活着，不能让罪在我们里面活着。也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不能再回到以前那个不信主的状态，以前那个状态。这里面就谈到的死和活，其实下面仍然会提到，没有死就没有活，没有死就不会有复活，这谈到的重生。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下面就谈到了这个受洗归入基督耶稣，就归入就是进入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受了洗就等于进了耶稣基督里面，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里面就提到一个受洗到底是什么意思。下面其实保罗在把这个受洗解释得很全面，很到位。他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于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就解释了第三节，就是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人实际上归入他的死？这个就很好像有点矛盾，那归入基督了，又重生的生命，怎么又归入他的死呢？那下面解释，就是这个洗礼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象征什么呢？象征我们那个自己的那个旧我，下面提到这个旧我老我与主耶稣一同死在了十字架上，一同埋葬，又一同复活。所以说这个洗礼一方面是与耶稣基督一同死，我们的老我一同死过去，另一方面那洗礼像主耶稣从水里面出来以后，那么我们有了新的生命。 这么就想到了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三章16-17节，当时就说主耶稣受了这个施洗约翰的洗，从那约旦河里面从水里面上来以后，然后呢就天就开了，他耶稣基督就看见仿佛这个鸽子降下，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其实当时那个主耶稣那个受洗，他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他说进到这个应当进到的这个意义，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象征意义。那我们受洗其实和主耶稣基督那个象征意义是一样的，他进入水里面以后就代表我们和他一同将来要在十字架上要死去，老我死去，然后从水里面出来，意味着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的新人就出来了。这就是洗礼的一个象征意义。那下面说第5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与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就是我们一定要进入耶稣基督里面，和耶稣基督一同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然后再复活。这个联合就是其实受洗就是与主联合，与主联合那就是和主成为一体，我们在主的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重生的一个特征。那么与主联合与主成为一体一个前提，那前提就是信，说信而受洗，我们前提是信，如果是不是真正的信，即使受了洗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一方面这个受洗就是一个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如果不是真的信，带着其他的动机，这个洗礼没有任何意义。就像保罗说到这个犹太人那个割礼，那个外面的割礼不是真的割礼，如果不是真的做犹太人，不是像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这样犹太人，其实那个割礼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相信将来像主耶稣说的，有许许多多所谓信了也受洗了，但是不一定能够进神的国，所以信才是最重要的。第6节，所以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其实这句话如果是直译的话，这儿说可能更宋的，原文里面是没有因为的，就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这个灭绝就是被废掉了，变得没有价值，废掉了。就罪身，那罪身呢，就罪的身子，就老我灭绝，然后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就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然后我们这个老我就我的生命死掉，然后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就不再服侍这个罪了。其实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和现在不信神的人一样，我们其实就在每天忙来忙去都在服侍罪。这儿提到旧人，那么旧人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老我，那旧人呢，旧人就是以亚当为生命的源头这样的人，我们以前不信神的时候就是以亚当作为我们生命的源头，那最后结果那是很悲惨的，感谢神啊，接续我们才有了这样一个新的生命。第7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个已死就是与主同死，因为我们的信，我们和主耶稣一同死在十字架上，这人是脱离了罪，那就是从罪里面得以释放，得了自由，不再被罪辖制。第8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如果是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那么一定将来和他一样，我们会重新活过来，我们有复活的生命。 这个我们参考一下，一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5:36。哥林多前书的15:36，他提到说，无知的人呢，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刚才我们说到，没有死就谈不到重生，所以重生，所以我们只有我们那个旧我死去以后，我们才有重生的那种机会。那像这个旧我死去，那就是向罪说不。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再不去故意犯罪，我们这个旧的老我死了以后，我们才可以重生。第9节，所以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就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了，他下面提到他的死只有一次，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死才能够成就神的救恩，才有那么大的能力。他不再死，所以死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威胁，没有任何的能力，也没有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权柄，所以死也不能做他的主。我们也一样，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正重生得救以后，死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权柄。虽然魔鬼撒旦一直在搅扰，但是他成不了气候。第10节，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主耶稣向罪死，这个主耶稣不是说向他自己犯罪，主耶稣没有罪，那向谁的罪死呢？向我们众人的罪死了，他是替我们众人而死的。说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是永远活着。主耶稣的死是只有一次，这又提醒我们，我们真的不要把主再钉一次十字架，重钉十字架。这个在希伯来书的6章有过提醒，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的6:4-8。希伯来书的6:4-8，我读一下。第4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第6节，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下面我就不读了，就是4-6节。再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那很明显，这是信主以后是有神的同在的，是蒙了神的恩典的。但是如果说第6节，如果是离弃道理，那离弃了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关于这几节经文有好多的理解，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不是说这个人就没有机会了，但是这儿其实说得很清楚，如果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就没有这儿机会了。就像希伯来书的10:26一样，那么这个赎罪记得可能就再没有了。这也就是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一再的提醒我们，这个名字写在神名册上是有可能被神涂抹掉的。为什么涂抹掉？是因为我们自己，所以有些人是最后可能会失去救恩的。有的人说是啊，这个得到了救恩以后不会消失，但是这个圣经里面多次提到，在旧约里面提到，在新约里面，特别在启示录里面多不停的提到，提醒我们。所以我们真的不能把主重钉十字架，主只死一次就够了，他把这样的恩典就救恩就领到了我们众人。11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就是这个翻译有点就是啰嗦，如果是直译的话， 这儿可能比较通顺也好理解，说你们也当看自己像罪是死的，就是我们主耶稣这一次付上他的代价，他就复活以后永远活着，那我们呢，我们已经归入他的里面，进入他的里面，那我们看我们自己怎么看呢，看我们自己也是像罪也死了，与罪再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呢是活的，这就是实际上就是又解释的，我们与主耶稣是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是一个意思。在基督耶稣里是活的，那么再次强调，只有在基督里才是活的，我们离开了基督，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救恩。所以这前提就是一再是在借着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我们才有这样的恩典。十二节，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不要，这儿是个命令，命令句，保罗在命令我们，或者是神透过保罗来命令所有信他的人，不要，我们既然得到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就不要让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不要再回到世界上向这个撒旦投降，举手投降，然后就顺从自己身子的私欲，顺从自己肉体的私欲。十三节说，应允命令，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我们的身体实际上就是一个瓦器或者器皿，我们这个器皿是献给神的，不应该是献给罪的。献给了罪，又与罪联合，最后就成为不义的器具。所以这提醒我们，不要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一个永生，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真的要注意，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我们不能一边顺从自己的私欲，一边又去服侍神。其实我们一边犯罪一边去服侍神，这样的服侍神一点不纪念，在神面前一点果效都没有。所以这就实际上就告诉我们，我们重生以后，我们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意义。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生命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为了神活去活。当我们每天我们真的心里面非常清楚，我们每天就是为神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提醒自己，我们不会去顺从这个我们自己肉体这个私欲，无论他这个对我们有多大的诱惑，我们都要去约束自己。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把自己的身体，把我们一切全人全心都献给神的时候，那我们就这个罪就不可能在我们身上做主，不可能来控制我们，也不可能左右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是为了神，为了合乎神的心意来讨神的喜悦。说不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什么意思呢？在律法之下，那就是靠自己，活在律法之下呢，就是靠自己。你像这个法利赛人，那就是靠自己来称义，靠行为称义，自己做不让神做，没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没有把自己完全委身给主，这是在律法之下的状态。不在律法之下呢，那不在律法之下呢，就不再受这个罪的辖制，完全有从主而来的这种自由，就是在恩典之下。在恩典之下，那就是我们自己不去做，是让神做，我们是靠神。但这个意思就不是说我们这个时代是恩典时代，旧约时代就是律法时代，这种说法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就否定了旧约时代那个神的恩典。 神赐下律法前面已经讲了很多的保罗。神赐下律法就是把人的罪写出来，让人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个是犯罪了，让我们知道这个不可以做。神赐下律法并不是要把人放在律法之下，仍然是神让把他们放在恩典当中。那么亚伯拉罕也信诚意，这是对他肉身的这个后裔，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信徒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教会其实有许多方面和旧约时代那些以色列人是很相似的。其实旧约时代神是让他们也是像亚伯拉罕一样言行诚意，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他们是靠自己，靠行律法，靠行为诚意，仍然活在，有的甚至仍然活在罪里面。那今天其实我们教会也一样，有不少的信徒仍然活在律法之下，靠行为去诚意，自己活不出那种生命，就靠外面的行为来表现，使劲表现自己。其实这个也没有任何意义。第十五节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那今天有的一些异端啊，就是那今天我们活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怎么犯罪神都会不会计较，所以就鼓励这些信徒就随从自己的顺从自己的私欲，就你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没关系，我们在恩典之下，神怜悯，神赦免，在滥用神的恩典，藐视神的恩典。那这儿很清楚，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读圣经，当在网上我们听到这些很离谱的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谨慎，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被带偏。第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如果把我们自己献给别人做奴仆，那么你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如果我们顺从罪，那么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了。如果我们顺从神，我们就是神的奴仆，是神的仆人。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诚意。那下面就解释一下，要么是顺服罪，要么就是做顺命的奴仆，只有两种人，只有两种选择，人只有两种结局。这两种选择是要么顺从罪，要么就把撒旦当作他的父，要么就把神当作他的父，只有两种可能。那么这两种可能就有两种结果，所以不管是信还是不信，人就这么两种选择，两种结局。选择了神，那就离弃了罪，不选择神，那就是还在罪里面。以致诚意，诚意那就是得救。十七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保罗这儿就特别感慨，为哥林多教为这个罗马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感谢神。那我们也是，我们从前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是中间才信的，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信主，我们好多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我们真的，我们以前就是做罪的奴仆，完全被罪辖制，不认识神。但是现在我们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认识神，我们完全归进入基督里面，从心里面顺服的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传给你们道理模范，这个道理是教训，主耶稣教训，其实就是从心里面所顺服的，我们接受的这个福音，接受的主耶稣的教训，接受真理。这模范有规范的意思，那个道理就是主耶稣的教训，基督的教训。我们接受了福音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开始 啊，读经、去听道、去渐渐认识神。那么我们是这个从主而来的教训越来越多，我们在顺服这样教训，因为这个过程我们会挣扎，我们仍然我们里面这个老我不时的会冒出来，就会体贴肉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后我们胜过了肉体的这个软弱，顺服了基督的道理。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得释放、做义的奴仆，其实都是被动的。我们从这里面释放，是被神释放出来；而做了义的奴仆，是被神称义。我们因信称义，是因在我们的信被神称作义，被神看作义，算作义。所以我们是因着信从罪里面被释放得自由，我们因着信被神称义。第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节比较长，就保罗是按照他们的常话，可能就是他们当时有一些流行的说法，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以至于不法。那最后就是我也在这个里面嘛，做一些不法的事，成为不法的人。现在呢，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成为圣洁。就像在第五章提到的，我们如何，就是那个亚当呢，是拿后来要来治人的预表。我们如何在亚当的这个救我的生命当中死，我们就如何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永远的生命。也有这个同样的这样一个表达方式。就如何我们当时是如何在把这个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这个罪，被罪辖制。那今天我们因着信，我们把我们自己就交给了神，把我们全人全心都交给了神，最后我们成为圣洁。二十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当时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是不被义约束的，也就是我们当时不信神的时候，没有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根本不能接受神的权柄，我们是拒绝神的约束的。那就像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好多人就是不信什么，他就不是，他不信，他不愿意受神接受神的这个权柄，也不愿意受神的约束。其实有好多人啊，他其实知道信了主以后是有好多带来好多的他们认为的是这个好处的，他们也知道我们信神以后是什么状态，但是他们就不愿意脱离那个罪，他们担心就是信了主以后他不能再去犯罪了，那些事想做的不能再做了。真的有这样的人。二十一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你们现今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得救以后所看为羞耻的事，那看为羞耻的事就是以前这个罪的行为。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就是犯罪不觉得羞耻，反正大家都在这儿做。那么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觉得这些事是很羞耻的，就是很不光彩的，是犯罪得罪神的，我们心里面就会有一种愧疚，有一种羞耻感。当日有什么果子？当日那就是指的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做这些犯罪的时候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也就是说，我们得救之前，我们不知道犯罪所结的果子就是死。就当日有什么果子我们不知道， 就像现在不信主的那些人，他根本不知道他现在做那些事，每天忙来忙去在做那些犯那些罪，但是不知道这个罪的结果最后是死亡，是永远的灵魂的死亡，不知道。我们以前也是不知道，不知道这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就来回穿插的做对比。那今天我们得救了，得救我们就从罪里得了释放，得了自由。我们做了神的奴仆，我们成为，我们不再服侍罪了，我们再来服侍神了。服侍神就有一个果子出来，那就是成圣的果子。这个成圣果呢，就是永远的生命，圣洁的生命。那结局就是永生。二十三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从这儿来看，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成圣的果子，你看不到他有这个圣洁的生命，信主以后还跟不信的时候一样，其实他是不是重生得救是很值得怀疑的。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身上有记号。其实整个第六章就实际上就谈了一个重生得救以后应该有的一个状态。如果没有这种状态，你说他是重生的，这个很难让人相信。但是我们一看到说罪的工价乃是死，那现在就是有多少人这个世人不信的时候还是信心，你看这个不信的神人啊，包括一些信主弟兄姊妹也是跟他们一样，其实每天在地上忙忙碌碌非常辛苦，从早忙到晚，晚上睡下以后还在想第二天怎么去忙，在干什么呢？忙什么呢？在体贴肉体，其实在服侍罪呢，每天在服侍罪，为了服侍罪最后是忙得精疲力竭，甚至忙得倾家荡产，结果没想到头来这个罪的工价是什么？死。最后是说这个罪的结果，这个死成为他们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一个报酬。所以想想真的很可怜，也会为他们着急。这也在督促我们，真的我们要赶快去传福音，传福音让更多人能够认识神。那传了以后至于他信不信，那不是我们的事，我们传了就好。说第六章整个就是接第五章加这个隐性诚意，隐性诚意第五章会有告诉我们有那么多的福，会有永远的生命。那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隐性诚意以后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如何在地上度过我们这一生，我们余下的这日子应该怎么过，这是其实第六章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脱离罪，真正的进入基督耶稣里面，让我们的受洗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仪式，真正的是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然后与耶稣基督又一同复活。现在我们活着就是我们真的是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新的生命，那么它自然会流露出新的生命的样式，又新的一个果子出来。所以我们的真正信主耶稣的弟兄姊妹，他的生活状态一定会跟其以前不一样，所以再也不能去体贴自己的肉体。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软弱，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心到底是如何。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